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姐姐啊，有时候啊做事情啊真的是还蛮快的，我就常常呢听到别人跟我说，哎，花儿欲速呢则不达。那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花姐姐啊就赶快去查一下哦，就发现原来这句话呢是这个孔子呢他曾经说过，他说呢虽然我们有时候事情啊做得特别快，好像做的是很有效率啊，这个感觉呢也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以快为目标，为唯一的目的，好，我们就是要快，那我们呢就难免啊就会变得比较马虎啊，或者是随便，然后我们会忽略很多应该有的细节，甚至可能会出错，所以呢一昧的求快反而呢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呢两个啊，现在在我们的世界呢哈也会有的交通工具啊，但是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搭过呢？花儿姐姐呢是没有搭过哈，但是呢这些我们都常常会听到，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介绍，来自于大发明小百科呢这本书当中，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呢叫做磁浮列车，那磁呢就是磁性的磁，漂浮的浮啊，一列一列的列车啊，磁浮列车。好，那小朋友听过磁浮列车吗？来，花儿姐姐呢先把这本书当中介绍的磁浮列车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分享磁浮列车哦。磁浮列车是一种很先进的交通工具，与传统的火车相比，它的速度更快，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0公里左右。由于它是靠磁力漂浮在空中，因此它与轨道之间并没有摩擦接触，可以降低噪音的产生。磁浮列车是德国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在1922年发明的。他认为火车如果靠磁力漂浮就可以提高速度，并且在1934年申请了相关的发明专利，而目前已经建造磁浮列车的国家包括有日本、德国、中国和南韩。好，小朋友，那这本书呢其实他所写的这个年代哦，因为呢他是在2016年7月出版的，所以可能很多的内容现在都已经更新了啊。好，那花儿姐姐呢来跟小朋友讲一讲磁浮列车。磁浮列车呢它的优点就是它的速度很快，很安静，没有污染啊，震动也很小，乘坐的时候是很舒适的。而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磁力太强了，可能呢会造成危害，而建造的成本呢也太高了。那刚才我们听到呢，其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啊，他讲到说，诶，当时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建造了磁浮列车的国家呢包括像有日本啊、德国、中国还有南韩啊。那花儿姐姐呢就帮小朋友来看一看哦，目前呢在世界各国的磁浮列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那事实上呢的确在世界的其他国家里面有很多国家正在呢测试他们的磁浮列车啊。好，那规划中的这个磁浮列车呢，花儿姐姐帮小朋友来看一看啊，就包括呢像在西雅图温哥华之间的国际磁浮。好，那西雅图跟温哥华之间的国际磁浮呢，它是1-5的一个扩展计划的延长部分。那美国政府已经安排要分开兴建啊，不过呢加拿大政府并没有接受呢这些建议。那虽然目前已经有进一步的研究要求，可是在资金方面呢还没有获得同意哦。那另外呢在新建当中的磁浮包括了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磁浮啊，那这是一个长大概64公里的计划，提议呢要连接巴尔的摩市中心还有巴尔的摩华盛顿的国际机场，目的呢是要解决国内目前的一个交通的拥塞的问题。好，再来呢就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计划啊。宾夕法尼亚州的高速磁浮列车计划呢，它是由匹兹堡国际机场呢哈开始，中间会停在匹兹堡市中心还有门罗维尔。那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人口大约是240万人的匹兹堡圈啊。那巴尔的摩的提案跟这个匹兹堡的提案也获得了美国联邦$9,000,000的一个拨款哦。那这个计划的目的啊，就是要知道这个磁浮的系统能不能够正常在一个美国的城市呢去运转哦。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其实像印尼啊，它呢也在雅加达跟泗水之间啊，它呢也打算要建造一个683公里长就是在雅加达跟泗水之间的一个磁浮的铁路服务啊。那预计呢会有7个车站啊。 那这个印尼的工程呢，它是跟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呢去合作的啊。那其实呢，从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呢建设，但是目前呢都还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划，要把这个原本计划的内容呢要把它启动啊。所以其实磁浮列车的建造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好，那当然啦，包括像中国的长沙、北京啊，哈，或者是德国哈，还有我们刚才听到很多国家呢，哈，包括日本，它都会有磁浮列车这样子的一个构想哦。
在全头
好，小朋友，今天的科技新知呢，我们讲完了磁浮列车之后呢，我们来介绍的是油电混合的动力车。那这篇文章呢，也是从大发明小百科呢这本书当中啊而来的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先把这个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待会呢我们再来做讨论哦。油电混合的动力车，路上常见的油电混合的动力车一般是采用汽油引擎、电动马达和电磁组作为动力的来源。日本丰田汽车在1997年推出了第一款现代化的油电混合车，而当这种车子需要补充能源时，除了去加油站加油之外，有些能够在家充电，或者是在充电站充电。许多油电混合车装有能源回收系统，当车辆减速刹车时，原本高速前进的动能会透过发电装置来转换成电能，然后将电能储存在充电电池里，这是很聪明的一种设计。讲到油电混合的这个动力车，它的设计呢，其实它必须要考量到就是售价呢要尽量的便宜呀，然后呢也能够尽量的去缩短呢充电的时间，而且它的行驶速度呢也要快哦，爬坡呢也要有力哦。那受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呢，电池是不可以烧起来的，必须呢是省油而且是省电的。那么维修呢也要容易，操作呢也要简单哦。那小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其实现在市面上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电动车，然后还有油电车，以及还有燃油车。那这些车子呢，它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好，花儿姐姐呢来分析给小朋友听。但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电动车呢？电动车啊，就是它用车呢去载那个电池为动力的，叫电动车。那另外呢，油电车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用油跟电呢混合使用产生动力的，叫做油电车。那燃油车呢，就是用汽油或者是柴油作为动力来源的，叫做燃油车啊。那其实呢，这三种的车种呢，它有优缺点的，花儿姐姐呢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电动车。我们先讲优点啊，这个电动车的优点呢，就是它呢会减少噪音，还有空气的污染，而且它的保养周期呢是比较长的，费用也比较低，它可以使用的车里面的空间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它是免征这个燃料税的。那油电车呢，它是比较省油，可以减少碳的排放，而且油电系统的温度低，这个引擎的元件呢是比较耐用的。那燃油车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看到的，它的是选择多啊，购入成本比较低啊，还有它的加油站比较普及啊，以及呢维护这个资源是充足以及便利的。好，那我们来看看缺点哦。电动车的缺点啊，就是买的时候呢，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充电站呢也不够普及啊。那它呢如果有问题，只能够回原厂去维修保养，便利性呢也不足，而且它的电池的效能会逐年的降低，而且这个更换的这个费用呢是还蛮高的啊。那油电车呢，相较于这个燃油车的话，那它买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偏高的，而且它的结构呢比较复杂，维修保养的成本也很高。最后是一个燃油车，燃油车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油钱啊比这个电费呢还要贵，而且容易造成空气以及噪音的污染，而且它必须呢要缴这个牌照税以及燃料税啊。所以我们在比较了这个电动车以及油电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优缺点，小朋友你觉得到底是用油的好还是用电的好呢？其实当我们在用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呢比较多就是看到电动车还有这个燃油车，那如果我们呢在用电动车，我们有几个事情啊必须要注意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呢我们停电动车的停车场它没有安装这个充电桩的话，那我们开这个电动车呢充电就会非常的不方便。那如果呢我们经常是出远门呢跑这个长城啊， 就必须呢要确认在这个途中或者是我们抵达的目的地有没有充电站。那当然了，因为它车子比较重啊，所以呢我们停放在一些像机械的停车格，就需要它就注意到它那个载重的这个限制啊，避免呢因为没有办法负重然后就发生坍塌的意外。最后就是因为它保养的一个便利性啊是不如这个燃油车，所以它维修的费用呢就比较高。所以如果呢爸爸妈妈他开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提醒他啊，可能要保一个车险啦，好去转嫁这些维修费用的支出哦。小朋友，其实我们看到路上的车子，它随着这个年代呢，是不断的去改进啊。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呢节能减碳啊。所以呢，节约能源这件事情是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学习跟去做的啊。因为节约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也是一种美德啦哈。那不管是对个人或对家庭，甚至呢是对于环境来说呢，都是十分重要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小朋友，如果呢我们如果学习节约，我们会珍惜身边一切呢有用的这些资源，然后呢要去了解这些资源啊，都是大部分 分的人辛勤的劳动呢所换来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铺张浪费，而且呢心中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都可以养成节约的好习惯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